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1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一系列的惩罚措施；美国夏威夷州误发导弹警报引发恐慌和混乱；川普总统用脏话议论移民问题继续引发各界反应；一个国际宗教监察组织说中国仍然是高度迫害宗教信仰的国家；美国官员表示反对北京单方面启用台海新航线。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周末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简报。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一系列的惩罚措施。白宫一名发言人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向在那里过长周末的川普总统汇报了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并向他介绍了下一步可能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执法行动。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钢铁进口是否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另外一份涉及中国铝材进口的报告也会在未来几天内送交白宫。川普2017年1月上任后，一心想扭转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局面，但是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017年再创新高。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计今年春天访问中国。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最近在接受专访时做出了上述表述。如果成行，马蒂斯将是近4年来首次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后表示，双方就加强两军关系达成了共识，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与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前奥巴马政府曾宣布时任国防部长的卡特会访问中国，但是因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议题上的存在分歧，卡特一直未能在任内访华。川普政府2017年1月上任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一度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被搁置。去年12月，白宫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竞争对手。国防部发言人怀特在受访时说，美中能够在许多领域合作，但必要时会在另外一些领域对抗。夏威夷州长伊格说，星期六给夏威夷带来恐慌的导弹警报误发是不可接受的，并说这次失误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伊格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他感到愤怒和失望。他说，今天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一天我们许多人已被最可怕的噩梦很快变成现实。媒体询问这样的错误如何发生，伊格州长说，州政府将竭尽全力，这样的错误不会重复。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说，那位发送错误消息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难过。媒体还反映说，有些社区还响起了警报。 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承诺要对此进行调查。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8点过后，夏威夷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他们从智能手机收到的警报，目标为夏威夷的弹道导弹威胁，立即寻找庇护，这不是演习。20分钟之后，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用推特澄清没有针对夏威夷的导弹威胁，并且用电邮进行更正，但是手机用户38分钟之后才收到了更正信息。警报发出后引发恐慌和混乱，一些饭店的客人被带到地下室，居民们忙着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目前人们对于来自朝鲜的核威胁越来越感到担心之际，夏威夷最近恢复了冷战时期的警报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美国不会退出俗称为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且依照核协议规定持续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川普政府同时也宣布了新的制裁。总统办公室发出的声明说，美国原本已经因为伊朗的导弹项目和其他非法活动制裁100名伊朗的个人或团体。川普呢还宣布了名单上再增加了14个。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的白宫一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受到制裁的个人或是组织，其原因呢包括了违反人权，还有对伊朗人民进行审查、限制新闻自由、不让伊朗人民接触西方媒体，以及散布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而被制裁人当中包括了伊朗的司法总监沙迪克拉里江尼，那么他呢是这个伊朗议会的发言人阿里拉里江尼的弟弟。那么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表示说，连像这么高层级的人都被制裁，表示美国方面不会容忍违反人权的状况发生。那么川普总统在声明当中也说呢，他现在提供2条道路，一个是来修补核协议当中灾难性的缺点，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要退出核协议。那么他只给当时一起谈伊朗核协议的欧洲盟友120天的时间来修改这个协议，不然他就要退出核协议。此外，川普总统也要求美国国会要针对此来采取跨党派的立法行动。那他在要求说法案当中呢，要有4点他才会来签署这项法案。他说第一个是必须要求伊朗立刻让国际督察员进入所有的设施检查。第二点是必须确保伊朗永远连拥有核武的可能性都没有。第三点是跟核协议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规定绝对不能够有期限。那川普总统说，他的政策就是要断绝伊朗所有取得核武的途径，不是只有10年，而是永远。那么第四点呢，是说这项法案必须要在美国的法律当中明确的陈述，而这也是第一次这样陈述，说长程导弹以及核武项目是无法区分开来的，而伊朗导弹的发展以及测试应该要受到严厉的制裁。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也说，这些新的制裁呢，美国本身并没有跟伊朗来讨论，而是美国跟欧洲盟友讨论的结果。不过呢，最后我们要提到就是说，说到美国现在欧洲盟友，似乎英国跟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一些变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也宣布说，他取消原定2月往这个英国进行工作访问的行程。他说呢，他的原因是因为不满奥巴马总统将原本设在伦敦黄金地段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卖掉，搬迁到比较偏远的沃克斯豪尔地区。不过呢，其实这个搬迁使馆的决定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下的。而英国首相的发言人也表示说呢，沃克斯豪尔是一个好的地区，其实苹果公司的总部也都将搬到那边，所以并不认为美国的使馆搬到那边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向来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这个解决朝鲜问题。日前呢，白宫发出声明，感谢中国配合美国制裁朝鲜。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会发出这样的声明呢，主要是依照中国海关总署发出来的一个数字。那这个他们的发言人黄颂平呢，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他们的海关统计呢，2017年中国对朝鲜进出口的总值为50.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0.5%。那贸易顺差是这个16.2亿美元，也扩大了2.2倍。那么对此呢，这个黄颂平也说了，中方在12月对这个朝鲜的进出口呢3.1亿美元，下降了50.6%，其中呢出口下降了23.4%，进口也下降了81.6%。所以白宫是根据这个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啊来做出这样子感谢的声明的，并且认为说中国已经大幅对朝鲜降低它的这个贸易的数字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方面的这个数字有的时候好像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核实。那么呢，在朝鲜的这个情报方面呢，在之前这个白宫的这个幕僚长这个约翰凯利将军也曾经坦诚，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坦诚说，其实美国在朝鲜内部并没有很多的情报，大部分的情报还是来自中国，所以呢，美国方面是非常仰赖中国提供的数据或情报的，所以因此在中国提供的这样数据是否可信，那白宫马上就进行了道谢呢？是否还这个在未来真的对这个朝鲜问题能够解决，我们还有待我们继续的观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8年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呢，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川普希望去年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带来成功，但是呢，川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盟很可能会在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面对强劲的政治阻力。有关详情，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进入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川普希望上个月成功在国会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想要胜过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去年获得的成就是非常特殊的，特别是在年尾卓越地完成了减税和税改。
但白宫的2018年开始的并不顺利，一本有争议的书在开年问世，高度批评了川普作为总统的执政风格，引起舆论，特别是像克尔斯顿、基里布朗德这样的民主党参议员质疑川普是否适合执掌白宫。
我不认为川普总统是合适的总统人选，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和性情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而这只是印证了我的担心。
川普和他的幕僚抨击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
他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不会浪费我自己或者这个国家的时间去一页一页地讨论一本完全凭想象写出来的书。
约翰·胡达克认为，川普对于这本书的愤怒以及因此与他的前战略官班农的关系破裂，再次加深了美国人民在总统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分歧。
我认为对于这本书迎合了一些人之前的看法，也就是总统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但对于总统的支持者来说，这本书会被视为是捏造的，无需认真对待。
莫里·雷诺兹说，尽管川普赢得了税改，他仍然是有史以来在执政第一年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而且他现在必须准备面对民主党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连胜。
我想共和党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会有更多的热情投向民主党一边，而不是共和党一边。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确实不太受欢迎。
分析人士还警告说，通俄调查的阴霾继续在2018年笼罩川普执掌的白宫。
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
约翰·胡达克说，还有就是总统混乱的执政风格，这不太可能改变。
我想任何认为川普任职总统第一年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他在之后3年会变得成熟并且有政治家风度的人都是在骗自己。唐纳德·川普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点是，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认为你在过去一年所看到的就是你在未来3年经历的。
2018年对于白宫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两党将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这会对川普的总统任期有深远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用脏话反对海地和非洲人移民美国的做法继续引发了各界的反应。据多家媒体报道并经过一些与会者的证实，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上用描述肮脏与贫穷的脏话描述这些国家，并质疑美国为什么让来自这些地方的人移民到美国来。95%的海地人是黑人，绝大多数非洲人也是黑人。据报道，川普当时还说，美国应该让更多来自挪威这样的国家的人到美国来，大多数挪威人是白人。川普星期五承认他当时措辞强烈，但是否认说了脏话。人们继续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对这次事件发表评论。川普的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说，星期五是海地大地震的周年纪念日。在那场破坏性强的地震之后，这个岛国一直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可是川普却对任何跟他长相不同的人持这种无知和种族歧视的看法。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推特上说，我希望下一位总统会重新聘用所有因为川普种族歧视言论与有害行为而辞职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驻海地和博茨瓦纳的外交官已经被所在国政府官员召见，解释川普总统的有关言论。美国驻南非大使馆星期五发出推文说，美国深深尊重非洲人民，珍重与他们的伙伴关系，我们没有改变对非洲大陆的伙伴和朋友们的敬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日前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年全球监察名单，全世界50个对基督徒迫害最为严重的国家被列入黑名单。朝鲜自2002年以来便一直位居榜首，今年依然如此，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和索马里。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39名下降到43名，但仍然属于高度迫害的国家。有关详情，下面是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25年间，敞开的门每年都会发布全球监察名单。今年的报告说，全世界每12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人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高度、非常高度和极端高度的迫害。这个比例在亚洲更高，每4人中就有一位。出席发布会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伯特·阿德霍尔特说，这个名单一直受到美国政界的关注，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名单上的很多国家都和美国有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当我们将纳税人的钱输往那些国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那些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哪些事情应该引起警觉。
这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基督徒迫害的加强，外界的努力和注意力也必须加强。他说，敞开的门公布的2018年度名单中有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具体到中国，报告指出，相当一部分的迫害针对藏人和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少数皈依基督教的人。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中，基督徒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敞开的门主席大卫·克里对美国之音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China...
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监察名单上的排名有所改善，中国基督徒的境遇有所改善。 但是新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这个条例会被如何不公正、不平均地加在基督徒头上，仍然令人担忧。
克里说，比如政府在执行城市区划法规中存在不公和不均，一些教堂被推倒，另一些却得以留存，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应该有更加明晰的规定。历时两年的浙江大规模强拆十字架运动落幕不久，中国其他地方又接连发生强拆教堂事件。2017年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西安鄠邑区政府以非法建筑物为名，强行拆除了当地一座天主教堂。事发后，约300多信众到区政府门前拉起横幅抗议，高呼“还我教堂”。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建人、会长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
党国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体制呢，是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状况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文革以来最严重的这个倒退的这个现象。”
2017年9月，中国公布了时隔12年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于2月1日施行的条例为宗教践行设置了更多障碍，赋予了当局更多权力，也加大了处罚力度。傅希秋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在这部法律还没实施前，根据该法律实施的打压就已经开始了。他说，
在每一个三字教堂里边强行安装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监视系统，要求甚至有些教堂被要求呢要设立给地方的党委这个党组的成员要设立办公室监视，所谓的对教堂的这个管理啊，教堂的这个奉献系统。
傅希秋认为，种种这些都显示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极端化，导致人权状况的整体恶化，不仅损害宗教自由，公民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岌岌可危。一些人仅仅在网上发表或传播一些文章，就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傅希秋说，
显示这个政权呢，是这么脆弱，这个政权这么容易被颠覆嘛。就说他一方面的高喊的是三个自信，公民发个推写个文章，就这样子颠覆了他这个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拥有核武器的拥有接近9000万共产党员的这些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权嘛。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去收听时事经纬。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以罕见的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该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该组织负责人说，做出这一评选的目的是为了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能够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在其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的评奖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任何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记者在媒体工作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突破审查规定，将面临丢掉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也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奇星期三在华盛顿说，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为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牢。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所谓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所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本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为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把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奇说，
我们评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媒体进行所谓颁奖，我们要让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考量，让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也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作用，但川普却一直在攻击国内的新闻媒体，并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问题。雷德奇指出，
我们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子，以白宫不允许某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为借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有关推文，中国外交部也说，你看，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个问题，说了好多年。
该组织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排在第二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当选以来呢，推行的美国优先的政策，导致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弱化，也给中国制造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纽约时报前驻北京分社社长黄安伟最近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今天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是呢，这种影响力主要是来自于硬实力，尤其是经济胁迫的手法。从惩罚挪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到打压韩国部署萨德，到因南海争端给菲律宾以颜色，再到最近单方面改变航空路线逼近台湾空域，中国往往通过强势手段得逞，但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不好的观感。以蛮势力来增加控制力，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中国赢得世界的领导地位？许多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内心深处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中国如何面对这种面和心不和的尴尬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请了几位学者。那么时局分析人士陈破公认为呢，中国的帝国复兴概念过时。
毛泽东时代，那中国是在经济复苏，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力在增强。但是如果说这个复，习近平的确摆出一副帝王架势，或者习近平所领导的红色中国摆出一副红色帝国的架势，试图以一种硬实力啊，一种金钱的姿态展示于世。但是如果这个帝国的描述，在海外的描述，如果是说古代帝国的一个复兴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汉唐明清的复兴，那未免太过时。如果说是这个第三帝国的兴起兴亡，就像类似于纳粹德国 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外学者有个说法，说今天的中国像极了1930年的德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注定了这个红色帝国的覆灭的命运，它必然重蹈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的覆辙，那就是跟文明世界这个对抗，用所谓的硬实力，仅仅是某种军力、某种经济实力来跟世界对抗。我觉得这样的对抗对中国并不利。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呢，中国的三个帝国特征是镇压、扩张和殖民。
对，在2015年呢，我出了一本书呢，就叫《红太阳帝国》。那么开篇呢，我就讲到帝国的本质。那么帝国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帝国呢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呢，它对内了有那个残酷和镇压，那么尤其还有这个专制体系的这么一个味道。那么当然，许多的时候是封建王权，就像清朝这些呢都叫帝国。第二呢，它对外呢，它有一种扩张征服，那么尤其对那个异族的文明，也就是说它包纳了许多的那个边缘的少数民族，那么它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了某种压迫。那么其实你看中国呢，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因为中国很大的程度上是继承了清朝以来的版图，也就是说它包含了一个多民族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土，但是它限制了对少数民族的那个镇压和各种控制了，其实就是一种帝国的政策。另外它的专制体系呢，也显示出帝国的这种专制体系。最后一点呢，帝国的本质就是在于它还那个存在着各种殖民地。现在有人质疑了中国在非洲或者在拉美这些各个国家的对资源的掠夺和侵略，经济上的侵略，或者是说对就是土地的这种需求了，是不是有帝国主义的特征。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帝国它还有一种在中国的国内的殖民地，那么就是对中国的日常生活进行殖民主义化。这点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了，无论是通过各种监控和那个维稳的体系了，或者国安体系了，对中国的日常生活来进行殖民化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另外呢，这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呢，所有国家都是用硬实力来解决问题的。
好，我先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帝国的概念哈。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它和那帝国主义是两回事啊。它指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是帝国啊。它是和民族国家是相对立的，所以说中国是复兴的帝国呢也没有错。至于那个《纽约时报》这个专栏作家的文章呢哈，我是这样看哈。其实所有的大国都在使用硬实力来解决问题，就美国就不用说了哈，像俄罗斯在克罗米亚，法国在利比亚。都是一样，包括印度，我们在洞朗修路，他就把军队直接派过去了啊。相对来说呢，中国是使用的硬实力是最不硬的，它主要是靠经济和外交手段啊。所以说我对，当然了，大家现在还对中国这种回应方式还不太适应，因为中国以前只是口头抗议嘛，现在终于采取行动了，大家还不适应，而且呢，中国呢使用硬实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我们是斗而不破。我们有矛盾是吧，但是呢我们绝对不会发展到双方撕破脸皮是吧，冲突的地步。
不过呢，陈鹏鸿认为呢，中国的强硬主要是对内。
说中国政府是斗而不破，看对谁了，对强权，对这个强大的国家他是斗而不破，但是对台湾对香港他是欺负，他是斗而不仅要破，不仅要撕破脸，甚至要上去踏上一只脚狠狠地踹人家几下，摆出一副就是以强恃强凌弱，这个叫做欺软怕硬，这么一个色厉内荏的这么一个恶霸姿态，对中国人民更是如此，把低端人口赶出什么北京，欺负中国的这个弱势人口，
好的，
农民工等等。所以说你这个斗而不破，你在国际上只不过就是一种花招和技巧，狡诈的手法罢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法国那个总统呢，马克龙呢，这个星期呢访问了中国，是中共十九大之后呢首位到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有媒体以马克龙的名字来幽默解读，说此行的看点是究竟是马战胜了龙，还是龙赢了马。马克龙此行和习近平互动如何，既希望从中法经贸关系中得到更多的实力，又要考虑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观感，马克龙在讨好和挑战中国之间平衡的会如何呢？那么对此呢，纽约政治大学的教授夏明认为呢，高卢雄鸡不会对中国低头。
民选国家的总统，那么他的首要的目的呢，当然是要那个扩张自己本国人民的这个福利，那么也就是说要为自己本国那个制造就业，或者拿到经济的好处，拿到订单，让本国的这些那个商家也都高兴。 那么这恰好呢跟中国呢说要别的呢，就说不要提自己人权呢，恰好是两个180度的那个相对照的相反的东西。那么中国做一切事情说你不要批评我的人权，那么他牺牲的是谁？牺牲是中国人民。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的这些民选国家的总统呢，首先呢就是成为自己本国利益的推销商。那么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第二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法国了，那么用那个阿兰佩雷菲特了，那么是那个宋先生呢，应该是非常那个熟悉的。那么他的话来说，法国呢就是西方的中国，那么就是他有一个中央大国的这种心态，那么所以呢，他不大会轻易的对其他国家呢那个卑躬屈膝。但是另一方面呢，法国呢他是所谓的中国那个西方的中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法国有悠久的这个文化，有他的民族和历史的这种自豪感。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当那个中国想用一点点那个经济利益，想那个就是买掉法国的所有的自尊，让高卢这个雄鸡了对中国低头了，那我觉得就是中国了真的不理解西方的文化，更不理解法国的他的这种贵族那个心态。
另一方面呢，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呢，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的外交路线全面挫败。
对，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德国这些西方国家都陆续的对中国这个粗暴的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通过间谍、信息战、特务战术干涉别国的内政感到不满和抱怨。所以这个是中共啊，这个十九大之后这个路线是外交路线全面挫败的一个标志。那刚才提到，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宋先生的一个说法，说这个马克龙给中国送了一个马。这个然后宋先生在文章中解读为说，这个根据传统送马是需要其他国家来给他提供保护的意思，但这种想法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个异想天开是怎么来的。这个但是我想说的是，恰恰非常有趣的是，马克龙送了一匹马给中国，里面包括微妙的意思，因为马克龙他知道他的中文的名字翻译成马克龙，就是马克之龙，战胜龙是克星，送一匹马去中国，这匹马第一，你可理解成特洛伊木马埋在中国；第二，你理解成就是要马克龙的意思，就是我法国要战胜你中国的意思。还有这次我就不得不提到两个细节，当那个马克龙开始中国访问之旅，他首先是到达，他跟别的行程不一样，他不是到达首都北京，他首先到达西安，到达西安之后本来有既定的参观行程，但他突然独自决定，单方面决定而延长在西安的行程，结果这样相对就缩减了在北京的行程，这让北京政府习近平方面实际上感到很不高兴的。但是马克龙这里传出一个信息，他偏爱古代的中国而不喜欢现在的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大背景之下呢，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台海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就是丽亚的报道。
丽亚，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新年伊始，可以说美中关系是面临着诸多的逆风，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这一年啊，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呢？
是，的确，我觉得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就是美中关系的确在今年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战略的层面，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且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说，中国不会再就是在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来运作，而是会另起炉灶哈，来建立一套提出自己的所谓的中国方案，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个新的秩序。那么在经贸领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和消息，就是说川普政府准备会在贸易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立场哈，包括对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征收一些惩罚性的关税。我们知道今年一月份呢，这个商务部也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做出一些双反调查的一个裁决哈。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国家贸易就不是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也在对中国展开这个301的调查，所以中这个贸易领域可以想，大家现在都非常就是担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美中之间是否会爆发这个贸易战。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明确的表示，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哈，就是会继续采取这种航行的这个行动哈。那因为他们把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这个填海造岛，就是明确的看说是一种挑衅性的军事化。那么所以就是美国一定会采取一个行动来对抗，就是对中国的这种主权的宣称做出挑战。所以就是说那么 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的确会有一些更多的动荡哈。那么日前我正好也有机会采访到这个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就是我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拜登副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我们来想听一下，就是他怎么看，就是2018年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哈。
There is, I think, no surprise.
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会带来新的挑战。有时候是摩擦，但这些是可以管控的，可以通过以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处理。
他去讲，就说实际上美中关系由于都是这个处于世界舞台这个两个强国和大国，那么就是注定会出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过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还是有信心认为，就是说双方还是可以管控，但是就是关键就是说你在确保你在这个在竞争的领域，这个能够确保就是双方在竞争的时候呢，不会以这种产生冲突的方式哈来这个，因为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不符合两国的一个根本的利益的。
是，
对。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星期二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是通过了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这样的一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台湾问题在2018年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在台湾问题上就出现过一些波澜哈。那后来因为这个海湖庄园峰会啊，包括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呢，稍微在台湾问题后来是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些新的发展，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对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个一个被北京视为鹰派的人物，就是这个薛瑞福出任这个助理国防部长。那么我们这台湾本来在国会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尤其是现在随着中国这个财富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加，他这尤其是他这种日益强势的一些做法哈，那么在美国国会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更加主张就是加强美台这个之间的关系，这种呼声是日益的强烈。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刚你提到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如果最终获得了通过，就是川普总统签署参议院也通过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哈。我们在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中国驻美的公使李克新就发出了就是说美国军舰停靠高雄之日就是中国武统台湾之时哈，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那这个不见得说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是向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事关美中关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就是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要伤害到整体的美中关系。那么这个我其实也问了布林肯，就是他怎么看就是台湾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那我们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One of the actual success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破坏这种情况对谁都不利，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对谁都不利。我的希望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
That would be disruptive, and my hope is that that continues.
那从他这个表述，我的解读就是说，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美国国会这个法案看作是美方所采取的一个单方面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在民主党政府里面任职过很多年的，所以对这个现在这个川普政府以及国会的这些做法，可能是有持一定的批评的态度。那么他的希望当然是希望美中台三方每一方面都不要采取任何这个能够打破现有的这种平衡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外常理出牌的那么一个人，中国政府其实当然也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而且我觉得需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其实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对于他来讲维护美中关系稳定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可以说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波澜与动荡，但是应该也还不至于说糟糕到哪里去。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民航局上个星期呢启用台海中线 M503 航线一事，几天来持续在华盛顿引起注意。 美国政府官员这个星期呢公开表态，反对中国为与台湾协商而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做法。观察人士也呼吁川普政府尽快为其包含台湾的印太战略骨架添肉，协助台湾抵抗中国的压力。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布莱恩·胡克星期一晚间在一个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电话记者会上，针对北京启用 M503 航线是否引发美国担忧的提问表示，美国的确对北京没有和台湾当局咨商及修改台海民航路线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这种单方面行动，也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胡克说
：“Yes, we are concerne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Beijing has modified the use of civil aviation flight routes in the Taiwan Strait.”
是的，我们的确对北京未与台湾当局咨商及修改台海民航路线的报道感到担忧。我们反对这一类单方面行动。我们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做出改变现状的事。我们鼓励北京与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涉及台海民航与安全的议题应该由双方通过对话来决定。
胡克也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长远的利益所在，美国与台湾有非常牢固的框架和基础文件，他们为彼此的非正式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历经八届政府，让美台关系得以有强劲的发展。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说，中国的做法主要是发出政治信号，不过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博瑞光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一个活动后接受媒体访谈时说
：“I mean, obviously, it's making a point. Obviously, you know, this is a way to sort of stick it to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明显的是，他们正在表态，把这个难题丢给蔡英文政府。从军事以及安全角度而言，他们已经在使用一个方向的航线。我比较难理解，现在他们再使用另一个方向的航线，为什么有关系？我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坏事，它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它是一种倒退，也是一种方式来制造麻烦。但我不是军事专家，作为一个非军事专家，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
关注台海情势的美国学界人士也注意到，近来中国一些作为明显是要让蔡英文政府感受到，面对北京，台湾能够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汉星期二在该智库网站上发表文章说，自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北京切断与台北的官方交流，夺走台湾邦交国，展开绕岛军事演训，进一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上星期更不顾2015年与台北达成的共识，而单方面启用台海中线以西的 M503 航线，这些做法都显示北京不惜为持续对台湾施压而造成台海不稳。马明翰认为，川普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台湾包括在内是一个积极性的发展。由于台海地区战略稳定正在减弱，川普总统应该尽速为其印太战略骨架添肉，满足台湾的军事现代化需求。此外，台湾安全也应该被华盛顿列为和北京打交道的优先事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东部和南部的顿巴斯顿地区呢仍然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呢，乌克兰希望在安全防卫上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寻求中国一带一路的助力，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本星期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乌克兰的推动是乌克兰去年的一项主要经济成就。而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底批准美国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 以应对俄罗斯支持下的坦克威胁。而美国上一届的奥巴马政府一直拒绝向乌方提供杀伤性武器。西方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局势稳定，中国投资的进入可能碰触俄罗斯的神经。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赫布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为中国的投资的确能帮助乌克兰经济，但克里姆林宫不希望看到乌克兰经济稳定，俄罗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乌克兰，这样乌克兰不是需要俄罗斯的援助，就是需要俄罗斯停止在顿巴斯的战事，这样的情况还没出现，这让俄罗斯很失望。
赫布斯特目前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担任欧亚中心项目主任，他指出中国一直拒绝为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背书。赫布斯特不认为中俄联盟坚不可摧，相反他认为在中亚和东欧地区，中国时刻冒着误闯俄罗斯后院的大忌。
虽然中俄两国都认识到合作对抗美国的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清楚彼此存在利益分歧的地方。俄罗斯一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心存怀疑和忧虑，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在大笔投资真的成为现实，特别是在中亚，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就会大为减弱，中国的影响就会增加。
去年九月，乌克兰一家法院突然冻结了中国企业北京天骄航空在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生产商马达西奇公司的股权资产，理由是中方股权转让涉嫌将马达西奇的资产和产能转移到国外。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做出这一决定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法院是在该国安全部门提议下做出的这一决定。在军事方面，赫布斯特大使认为，
如果乌克兰向中国出售能提高中国国防能力的武器，这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一些担忧。乌克兰的武器产业并不是特别先进，但是乌克兰的人才很多，我们不能排除在乌克兰在未来能像苏联时代那样生产出十分先进武器的可能性。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就会给美国带来一个关键问题。
虽然乌克兰从川普政府获得了不少军售的好处，但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对乌克兰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失去了耐心。美国国务院最近表示，乌克兰最近在反腐调查中，几名国家反腐局的官员被逮捕，反腐局的一些文件被没收。这些事件引起了美国对乌克兰打击腐败承诺的担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如果乌克兰在腐败问题面前丢掉了灵魂，在顿巴斯为肉身作战也就失去了目的，反腐机构必须得到支持、资源配置和维护。赫布斯特大使对美国之音说，
乌克兰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总统和总理必须发挥强大的领导能力。让华盛顿感到沮丧的是，乌克兰没有出现一个在应对腐败方面强有力的领导层，特别是法院系统和总检察院。
外界分析认为，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决定以务实主义的利益为先，不会受到乌克兰腐败问题的左右。但乌克兰若希望继续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迟早要着手应对政府的改革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新年伊始就对大麻合法化的州发起了挑战，他摒弃了奥巴马任内的不干预政策，要求各州检察官严格执行联邦法律。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2018年年初，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撤销了奥巴马时期对大麻合法化的州采取的不干预政策。 塞申斯1月4日在向联邦检察官发布的一份指导备忘录中强调，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并对这些犯罪确立了严重处罚。他说，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定，大麻属于危险毒品，大麻活动构成严重犯罪。检察官在决定对哪些大麻活动进行起诉时，应当遵循管辖所有联邦起诉的既定原则。美国司法部在新闻稿中把这个宣布称作是恢复法治之举。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议会立法或选民公投，医用大麻已在全美2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市合法化，娱乐用大麻也在8个州以及华盛顿市合法化。这意味着在后面这些州，大麻已经全面合法化，这很明显与联邦法律相违背。华盛顿市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非营利组织大麻政策项目的公关部主任摩根·福克斯说，这个让联邦检察官追查纳税守法业主的举措是在浪费司法部的资源，并使大麻市场重新落入犯罪团伙和贩毒集团的手中。
这与司法部的既定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司法部长给予联邦检察官更大的空间决定追查哪些案件，但他们继续采取不干预政策才是明智之举。
维吉尼亚州反对大麻合法化组织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凯文·萨巴特说，当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法律永远取代州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联邦法律受管制物品法的案子判决说，这么做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因为药品涉及跨州贸易，属于联邦法律的管辖范畴。
They have to do with trade across states, and when that happens, the federal law is allowed to come in.
华盛顿市药用大麻店全美整体治疗中心的业主商达·马西亚斯医生认为，大麻有助于缓解目前存在的致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人口贩运，或称现代奴役，或贩卖人口，是一个全球性能产生数十亿美元的犯罪。它剥夺了个人的自由，严重的践踏人权。它分裂社区，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扭曲经济市场，损害法治。它滋生腐败，刺激其他犯罪活动，帮助为恐怖分子活动提供资金。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总共有2490万人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其中1600万人被强迫劳役，近500万被性剥削，400万人遭受国家强制的劳役。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免于人口贩运。人口贩运发生在全球的每个角落，在人们的家中，在工厂，在酒店，在农场，在捕鱼船上，以及在人们想象不到的无数地方。人口贩运也发生在美国。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打击这个灾难，我们必须先要从美国做起。美国总统宣布1月份是全国制止奴役和人口贩运月的原因正在于此。川普总统继承这个传统，在他的宣言中指出，人口贩子通过承诺生活的希望和更美好的机会来对受害者下手，但给他们的却是奴役。人口贩子非但没有给这些人更好的生活，而是通过强迫这些受害人的劳动和奴役非法获利，通过暴力和恫吓，让受害者在妓院和工厂，在农场和渔船上，在个体家庭以及无数工厂工作。川普总统还强调，在全国制止奴役和人口贩运月期间，我 我们再次重申要铲除奴役的罪恶。人口贩运是最古老、最野蛮剥削形式的现代翻版。人口贩运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立足之地。这个月，我们不仅要反思这种可怕的现实，我们也承诺要竭尽所能结束这种折磨全球无辜受害者的可怕的人口贩运活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